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南华早报礼拜一消息说，中共已经向欧洲4个主要国家首脑发出邀请，在中共20大党代会之后同习近平会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19日否认了这个消息。有资深传媒人分析，中共的否认很正常，面对国内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习近平的拆弹任务非常艰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月19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彭博社记者提问，据南华早报报道，中方已经邀请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领导人11月访问北京，同习近平会面，能否证实邀请函已经送出，他们回应了没？赵立坚回复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消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假消息。南华早报7月18日引述消息透露，获中方邀请的欧洲领导人有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但受邀方尚未决定是否接受邀请。报道说，如果接受邀请，欧洲首脑的访华日程将会同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时间相吻合。此举被解读为中共有意会见会出席 G20 峰会而访问亚洲的欧洲领导人，探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等问题。报道指出，习近平邀请欧洲领导人11月访问中国，是在10月中共20大之后，这个事实间接证实了习近平将获第三个任期，并成为习近平正式开启面对面外交的契机。2020年之后，中共政府以防疫为由，一直拒绝他国首脑乃至外交部长等外交官员访问北京。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虽然访问了北京，但仅允许在赛场等防疫闭环区域内移动。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德国和法国，是一直以来主导欧盟同中共签订一篮子投资协定的国家。意大利就是八国集团当中唯一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西班牙一直以中共同欧洲之间的政治中间人自居。据报道，在巴黎，一场关于如何应对北京邀请的激烈辩论正在进行，但欧洲各大国领导人都赞成同中共就乌克兰、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对话。南华早报引述一位高级外交官说，很难对中国说不，特别是很难对习近平说不。这一名高级外交官补充说，中共外长王毅将会在9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到欧洲一趟，到时他将会安排欧洲领导人对中国的高级别访问。关于上述受邀访华的消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对于传媒询问表示不予置评。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就说，请了解我们向来在适当时候，通常在一个礼拜之前才会通知总理的行程。中国大陆疫情再次复燃，7月19日，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全域被划定为高中风险区，超过15万人遭封城待遇。封城之前有过万人逃离，而家又不得不返回家中接受封城，违纪者会被赋予红码，将会寸步难行。网友惊叹，中共铁幕下的中国如同一座大监狱，健康码如同是一个无形的手扣，民众毫无自由可言。据中共官媒报道，位于深圳市白石洲村的东三方、东四方、西二方三地在7月19日被划为高风险，全村除了高风险区之外，其余的被划为中风险区。高风险区实行7日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高风险区域内连续7日无新增感染者，而且第7日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就会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区域内连续7日无新增感染者，而且第7日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就降为低风险区。7月18日凌晨，深圳南山区白石洲村因为传出中共病毒疫情要被封闭，听闻风声的居民连夜大逃亡，网传有上万人逃离。据深圳网友透露的消息， 深圳南山白石洲城中村 0.7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密布住3000多栋楼，实际居住了1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20万人。现在发现有感染病例，甚至有很多人员已经外日。近期外泄的美国政府情报内容指出，伊朗政府曾经密谋刺杀或者活捉美国前总统川普及其国务卿蓬佩奥。这份报告在拜登访问中东以及伊朗核子谈判可能破局之际公布，让美伊关系紧张情势升高。美军2020年1月3号奉川普命令，以无人机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击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此后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一再承诺会为苏莱曼尼复仇。美国国家反恐中心这份标记不公开和仅限官方使用的报告指出，伊朗政权对多名特定美国官员发动分支行动，相关威胁包括采取致命行动、国际化操作以及拘捕令和抵制。苏莱曼尼是中东最精锐的军事指挥官之一，曾经密谋和协助俄罗斯军队干预叙利亚内战，并向黎巴嫩武装分子真主党提供大规模协助。报告指出，2021年1月以来，伊朗政府公开表示有意在美国境内采取致命行动，点名前总统川普、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中央司令部前指挥官麦肯齐作为头号报复目标。报告说，伊朗可能会猎杀川普等高阶官员作为替苏莱曼尼复仇的同等级祭品，或者针对应该为苏莱曼尼之死负责的人。俄乌战争摧毁多少儿童的童年，但有位10岁乌克兰女童的救国行动感动了全国上下。CNN 报道，去年夏天赢得同龄国际跳棋世界冠军的乌克兰10岁小女孩叶佐霍娃，坐在首都基辅一处购物中心门外的接台旁边，等待有人同她来一盘国际跳棋。等没几耐，她就等来了棋友，台上的标语写着我们正在帮助乌克兰军队，而这个社区的民众似乎很乐意在她的鞋盒里面留下几枚荷兰夫纳，即是乌克兰币，纸币亦都越积越多。大多数经过的路人甚至坐低来对弈的人似乎都不清楚叶佐霍娃在这里摆摊的10日里面没有输过任何一次。如果她不是为了冒款捉棋，可能会被指控为骗子。她的母亲说，她问我她要怎样帮助乌克兰军队，我问她最厉害的是什么，她回答国际跳棋，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叶佐霍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击败对手，被她击败的男女老友可以在鞋盒里面留下任意的捐款金额，亦都有越来越多人同她合影。她摆摊超过一个礼拜，募集大约700美元资金，并决定将钱捐至一个援助乌军的基金会，由乌克兰电视台主持人普里特拉经营。当叶佐霍娃从背包里面拿出厚厚一沓钞票递给普里特拉时，她忍不住掩面哽咽，画面在网络迅速流传，众人开始涌入女童母亲的 Facebook， 询问可以去哪里同叶佐霍娃捉棋。正在上班的潘吉夫被妻子呼叫来捉棋，在输给叶佐霍娃之后说，她在这里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你会宁愿输给她，因为她正在帮助乌克兰军队，她大概感动了乌克兰全国上下。女童的善举亦都传到了战场前线，有部队对她表达感谢。叶佐霍娃说，感觉好奇怪，我好感谢军队保护我们，但尽管我做得比他们要少得多，他们却想要感谢我。叶佐霍娃目前是10岁以下年龄层的欧洲和世界冠军，她的行动亦都促使她的国际跳棋俱乐部成员跟随到街头捉棋帮乌军募款。香港民主派政党在国安法之下陆续被禁声，唯一坚持继续在街头抗争的社民联日前亦都被警告。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19号回应，指香港反对派的空间狭窄，但强调社民联会在夹缝中继续争取诉求。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在今个月17号发声明表示，在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删除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网上贴文，详情无法透露。社民联会继续发声，言论无罪，民主万岁。社民联秘书长吴文远19号在高等法院外再次回应， 對於國安處有冇揾過佢哋，佢表示不方便評論，亦都不能透露警方有否要求刪除貼文內容。但社民連會喺現時香港夾縫中盡量發聲。當然，我哋社民連會喺香港夾縫中盡量發聲，我哋只能夠做到呢一步。吳文遠表示，現今喺香港嘅反對派空間非常狹窄，但不會做忠誠反對派。大家都睇到有好多政黨幾乎被滅聲，包括我哋社民連。而家北京嚴防嘅唔係有冇反對派阻擋佢哋做事，而係真係可以聽民意，有一個合理公平嘅民主制度，能夠表達香港人對生活、對政治嘅聲音。今年7月1號，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喺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之後，首次外訪出席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及港府新一屆官員就職典禮。7.1前夕，早前已經表示不會喺7.1有任何抗議行動嘅社民連，其6名成員陳寶瑩、黃浩明、吳文遠、曾建成、周家發同埋余偉斌被國安警察帶搜查令上門搜查，警方並冇帶走任何物品，各人隨後被帶往不同警署約談，提醒7.1唔好有示威行動。冇律師代表嘅黃浩明親自陳詞。喺庭上展示今年疆徒誕報導，指當日銅鑼灣人潮聚集，但警方未有票控任何人，反而對於佢哋8人示威卻嚴苛對待，質疑法治何在？今日嘅報導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